这段圣经哈，其实大家肯定不是第一次听到，有传道人给你去分享。如果您信主有一段时间，您参加过教会，有些教会哈会差遣一些自己的弟兄姐妹到海外去宣教，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去宣教，您经常会听到这个传道人会用这段圣经和大家来分享，来鼓励。主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们去呢？我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段话呢，大家肯定都很熟悉，再加上前面说圣哉圣哉圣哉等等，我想这段信息本身的确大家不陌生，这段信息肯定是不陌生。但是呢，我想今天是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分享这段圣经。我给今天这个这段圣经哈，称为这个神的呼召，主的呼召。其实大家听的话呢，更多可能是听到前边八节就没有了，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后边差遣干嘛去呢？说什么东西呢？讲什么东西呢？大家可能听不太到。而且呢，大家要读这段话的话，会发现说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三节，这个信息不是一个人很愿意听的信息。所以呢，我倒是今天想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一个被上帝差遣的一个仆人，神呼召他出来去为神来做工的一个仆人，他的心智到底是什么？上帝对他的呼召，在他的身上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知道神你自己的恩典实实在在是够我们用。当我们读这段2700年以前，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所记载下来的这段经文，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我们是何等的也蒙了你自己的差遣，要在这个世上，在这个黑暗弯曲背逆的时代当中，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这样的使命我们谢谢你。就请你来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耳朵就当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真的是你自己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不能拒绝，是吧？当你自己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没有惧怕的来分享出来。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段圣经哈，一开始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开始。发现开始第一节这个地方讲到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乌西亚王，如果大家对旧约圣经比较熟悉的话呢，都知道说是当犹太这个南国哈，犹大国，以色列分成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对吧？这南国里面还有几个好王，这个乌西亚呢算是好王之一，但是他这个好呢，好到一定的程度而已。我说他很可惜是晚节不保。他的父亲就是一个不错的王，但是呢，他的父亲却是一个三心二意的王。圣经在历代志下第25章那个地方对他父亲的评价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呢却心智不专诚。到了他的儿子乌西亚呢，好像是在上帝面前立志说，我至少不要学习我父亲的那种不 consistent， 我至少这一辈子愿意为主来所用。但是人毕竟是软弱，我们知道说是乌西亚是很有能力的王，他从16岁就登基做王，一直在王位上待了52年之久。我想我们今天知道说中东正在发生一些革命不管是卡扎菲也好，不管是这个北京被推翻的这个穆巴拉克也好，可能还没有超过，我不知道有52年没，应该没有吧。但是呢，乌西亚王在王位上52年的时间，上帝祝福他作为一个君王，让以色列国在他做王的时候呢，非常的强壮，过去失掉的土地得到了恢复，让周围的列国对以色列本来是个弹丸之地，本来都想要去吞灭他，但是呢，因为他作王的时代呢， 他反倒是扩张，让周围的敌人惧怕以色列国，不敢对这个国家轻举妄动。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王他虽然立定心志想要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靠着他的能力仍然是失败。我们知道说，在他执政的最后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呢，他已经心高气傲，认为他自己成功了，所以呢他已经可以藐视上帝的律法，他自己跑到圣殿里头要去献点香。当时的那个大祭司带着80个祭司呢过去要劝阻他，你知道他怎么说？你们算老几啊，竟然我向上帝献香你们不让我献。结果没想到这个心高气傲的王在瞬间就遭到了上帝的惩罚，身上就开始长大麻风。我们知道说，这个大麻风一直就没有离开他，一直到他死。在他这最后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头，他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来理朝政，他甚至没有办法在他的王宫当中了，他只能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有大麻风。大麻风按照律法说讲是不洁净，人没有办法跟他来接触。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位的时候总归是一个英明在那个地方啊。但是他的儿子约坦来接他的这个王位的时候，他在后边可能是垂帘，他儿子呢是一个软弱无力的这个君王。这个时候周围的国家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尤其是亚述帝国可能开始已经想要侵犯他。在这个时刻，我们看到在乌西亚王死的时候，犹太人的心、以色列人的心难过已经崩溃了，眼看着亚述侵略一天一天临近，而且他们心里头所依靠的这个最强力的这个王呢离撒手人寰，对这个民族未来会是怎么样，他们充满了不确定感，充满了恐惧害怕。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上帝让他所呼召的仆人以赛亚看见了上帝的异象。这个异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刻，在他死的那一年，在这个地上的君王驾崩的时候，上帝让他的仆人看见谁才是真正的君王。我们不知道以赛亚为什么会在看见这样一幅上帝的这个图画，看到说上帝这个怎么样来描述上帝的呢？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来荣耀那个全能啊，那个尊贵。加上说他的衣裳垂到这个圣殿里头啊，有撒拉佛啊向他敬拜，彼此欢呼啊等等，像这样的一幅神圣的画面，圣洁的画面。我想我们每个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都会被这段圣经里头所描写的上帝他的属性所震慑。这个地方讲到上帝是圣洁的，不只讲一遍而已，讲到圣哉圣哉圣哉是三重的描写。这个圣这个字啊，不光是以色列人会用，其实在当时犹太之外的中东的近东的那些文化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圣字。这个圣呢啊，原本的意思是只是说是分别出来，大家本来是一起的，但是有一群人呢分别出来，或者是有一件事物呢分别出来跟其他的不一样。这个圣本身的话呢，并这是其他的周围的这个文化这个宗教信仰当中也会用这个圣字，尤其是他们这个他们所拜这个神祗，他们也称为他们是个神圣。所以这个圣呢并不奇怪，用起来的话呢实际上是已经大家通习以为常了。但是呢除以色列人之外呢，其他人在用这个圣的时候呢并没有给他赋予一种道德性的内涵在里面，因为他们的神祗的话呢乱七八糟的，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去做，他仍然称他们为神。 只有以色列人他们所拜的这个神，从圣经当中哈，我们从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啊、上帝开始在这个在这个山上向这个向摩西显现，何烈山上，对不对？说你所在的地方是个圣地，你把你的鞋要脱下来。在这之前，以色列人都不知道他们所拜的上帝的名字叫什么。上帝在那个时刻要启示他们说，我是自由拥有，我是耶和华。啊，从这个时刻一直到已经耶稣上帝带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以后呢，上帝又再一次彰显告诉他们说，我是圣洁的。圣经从旧约当中前前后后用了800多次关于圣的问题。以赛亚这本书在整本旧约当中是使用上帝是圣者的次数最多的一本书，前前后后把耶和华上帝称为圣者，以色列的圣者。你如果说是以赛亚书讲什么东西，你今天这堂道听完了以后你可以忘记掉其他的信息，但是请你记得以赛亚书讲的最核心的信息就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神圣不只是分别出来的神圣而已，这个神圣是有它道德的含义。这个神圣表示说，他所以色列人所信仰的那位上帝和我们世间和我们人类创造的这中间的话呢，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鸿沟，人类没有办法达到那个上帝那样的圣洁。用圣哉圣哉圣哉，连天上的天使连萨拉佛都是敬拜上帝，用圣哉圣哉圣哉这样的方式。上帝让以色列人的先知以赛亚看到这样一幅景色，在他们自己的君王去世，让他们看到天上的君王，看到这样一个圣哉圣哉圣哉的君王。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们都知道说，当我们看见一个我们不曾想象过的一个庞然的大物，这个庞然大物有能力，有审判，有智慧，有全能，结果他和我之间要产生关系的时候，我会害怕。我的女儿，大女儿，4岁还不到，现在很可爱，在家里头有时候会调皮，姥姥姥爷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宠着他，知道说有靠山谁也不怕。但是呢，我有一次向他发怒的时候，他真的害怕，接下来的半天的时间都不敢看我。我进到房间，他听到我开门的声音，我赶紧就跑到姥姥姥爷房间里去，躲在里头不敢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上一次犯错误的时候我狠狠地教训了，知道说再犯错误是会有后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以色列的先知以赛亚看到这个上帝这样的尊荣，这样的威严，这样的荣光。那个地方讲到说是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那个原文那个地方讲话的不光是这个是讲到是这个万军是什么意思呢？好像是他是军队里头的元帅，他是最大的那个元帅，最有能力的那个元帅，他是可以去征战的。我们看到说这地上的君王已经死了，但是呢在天上的那位无穷能力的君王让我们给看见了。看见了后对以赛亚这个人意味着什么？在我所读的这个圣经的神学当中，有两派来解释这段圣经，说这个以赛亚为什么把他遇见上帝这个经历呢放在这个第6章没有放在第1章啊？因为我知道说要读这个其他的先知书啊，不管是读这个耶利米书也好，或者是读以西结书也好啊，这都是几大先知书了，对不对？我们要读旧约的话，最重要的几本先知书， 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对不对？当然那些小先知，十二个小先知书我们就更不说了。就这三大先知书里头呢，那两个先知书也有跟上帝相遇的经历，他们都是放在这个一本书开始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呼召他们。结果呢，只有以赛亚呢，还没有显示，好似乎没有上帝主动来呼召他，而是说上帝就向他显现一下。然后上帝似乎说：“哎，谁？哎，我谁可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们去呢？”啊，似乎好像上帝在问一个漫无目的的这个问题，还等着人来回应他，对不对？啊，神学家们就是在争论说，这个到底以赛亚写这个书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到底是发生在他开始侍奉的时候呢，像另外两本书、两个先知一样呢，还是说，啊，这真的是他以赛亚记载的时间的这个事情，他已经开始服侍上帝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上帝再一次确立说，我拣选了你，我要差遣你，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不管哪一种说法，我想以赛亚的这个特殊的经历，差点要了他的命，不是吗？我们看到说以赛亚真的是他过去也许在头脑的知识当中，他知道上帝是圣哉圣哉圣哉。我刚才讲，他心目当中，他这本书里头是对上帝作为一个圣者描写频率最多的，前前后后用了30多次。他对耶和华作为圣者的描写呢，在整本旧约书当中呢，其他的书卷加起来还不到30次，光他这本书就用了30多次。他过去是风闻有上帝，他对上帝的了解也许只是在知识层面，也许从历史的角度啊，上帝曾经引领我们的祖先过红海，在这之前曾经应许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将来你要成为一个大国。上帝的应许似乎都已经实现了，但是他们也知道，他自己也知道，上帝虽然已经部分的实现了他的应许，但是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结束，还要继续下去。而且尤其是眼前面临着列强的侵略，面临着民族的存亡。我们知道说在以赛亚之后过不多久，北国就被灭了。这件事情发生在差不多公元前740年的时候，再过20年左右，北国就被灭了。南国呢，也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也被灭掉。为什么灭掉？我们回去过头来看的话，上帝在让这个以赛亚见到上帝的意象之后呢，马上呢就给以赛亚一个信息，让他要去传，让他所传的信息是什么呢？所传的是审判的信息。这个信息讲到说，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他的子民之间已经有过这么长的彼此相关的关系了，但是从一开始到当时，以色列人在上帝的眼目当中一直是一个卑微的子民。上帝反反复复的来呼召他们，呼吁他们，让他们要悔改，要让他们要顺服上帝。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信息里头讲到说，他们听却是听见却不明白，他们看却不晓得，他们的心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是一代心地刚硬，拒绝耶和华、顺服耶和华的是一代，在接下来的几代也是类似。上帝呼召以赛亚，并没有给以赛亚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大家很喜欢听的信息去传。我经常在想说，上帝在呼召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来作为他真理话语出口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以赛亚被上帝呼召， 出去就要讲一个让人听起来很愤怒的信息。连以赛亚自己一开始都是有点害怕，害怕说我要讲这个信息，我要讲到什么时候去啊？能不能不讲这个信息了？因为这个信息讲出来的话，能让别人更刚硬，更不愿意去听了。结果上帝并没有妥协，没有因为以赛亚向上帝请求，我这样让尽快讲完就好了，赶紧就这段就过去了，然后后边再讲上帝你祝福的信息吧。没有，看到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上半节。上帝对以色列人审判的信息，非常严厉的审判的信息，继续借着以赛亚的口被传讲出来。当然我们知道说是以赛亚绝对不只是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了，对不对？到目前为止做前六章的内容，你也走一看，走一遍看一遍，你就会发现说前面已经有审判以色列人的信息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不满，上帝说我要种一个好在葡萄园里头，我花了那么多精力，我做一个葡萄园园主，结果呢种出来的葡萄变成野葡萄了呢，对不对？上帝已经对以色列人不满，但是呢我们看到从第二章也好，第四章也好，以赛亚已经从上帝那里领受说即便如此，上帝仍然会有恩典领导他们。我们知道是从第四十章一开始以后啊，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对不对？我们看到说是以赛亚预言说这将来来的那一位顺服的那个受苦的仆人，那要祝福以色列家的渔民啊。这些事情整个信息，我们不是说是上帝让以赛亚只传一个审判的信息，而没有一个复兴 hope， 没有一个盼望的信息。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上帝再一次，不管是第一次呼召以赛亚也好，或者说是曾经已经呼召过，现在再一次 confirm 也好，不管这两派神学家们怎么争论，在这个特别的经历之后，在以赛亚过去只是风闻有主，现在亲眼看见主这个经历之后呢，上帝让他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关乎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将来长远的一个信息，就是上帝要审判以色列。今天的时代跟以赛亚当时的时代相比，觉得可能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今天上帝所呼召的仆人要传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我经常在想，上帝为什么让以赛亚呼召出来以后也好，不管后再次建立也好呢，让他马上就传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难听的一段信息呢？为什么不给他马上就让他传一个，哎呀，上帝的恩典和你们同在啊，上帝赦免你们啊，上帝会安慰你们啊，上帝会保守你们啊，上帝会让你身体健康啊，上帝让你这个民族富强啊，上帝让引领你前面道路光明啊。上帝没有马上让他来传讲这样的信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是上帝也兴起其他的先知，刚才提到的这个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比以赛亚要晚一些，他后边他已经知道说北国已经灭掉了，南国也开始，上帝继续要用着巴比伦帝国要把南国也要灭掉了，但是呢以色列人仍然沉醉在他们自己的所谓的上帝的应许当中，说耶路撒冷上帝的殿啊，这是固若金汤，上帝和我们同在，谁能奈何我得了。他们沉醉在一种盲目的乐观当中，他们沉醉在他们自己的这个罪性当中，不愿意悔改。上帝借着先知三番五次警告他们，他们竟然把先知关起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的传说，犹太人的这个经典传说里头，圣经里头没有讲以赛亚后来怎么死的，但是我们知道说是以赛亚就是因为传审判的信息被犹太人杀了，这是犹太人的传统，自己讲。耶稣基督后来讲的说是你们的祖先洒流了这个先知的血，在责备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讲到说，你们祖先传讲我的话语的时候你们不肯听，你们不光不肯听，而且把这个先知都给杀了。上帝为什么不让以赛亚在这个时刻，在他们失去了世上的君王，心里头恐惧害怕，希望有一个依靠，希望有一个安慰的时候呢，结果没有安慰，没有依靠给他们，反倒是责备他们的信息，审判他们的信息。 Why？
为当时我们假设圣经当然在这个地方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说为什么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以赛亚来讲信息，但是我们就知道，如果以色列人的罪不被上帝来对付，也许以赛亚他的讲台底下有一大群的人，哈利路亚，赞美主，上帝爱我们，荣耀归于他。很多人可能会跟随着以赛亚所讲的安慰的信息。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讲台上就讲的是这种和平的信息，我刚才讲成功的信息，丰富的信息，健康的信息，成功的信息。但是上帝呼召以赛亚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信息，拿过来，大家都知道，上次来的时候谢医生和我在车上讨论到中国教会和美国教会之间的对比问题，这个问题他提出来以后呢，我当时想了一个，大家曾经给大家讲过一点点对比，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接下来这一个多月时间，我要再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北美的教会为什么会衰落？不光是北美的教会在衰落，欧洲的教会在衰落。但是现在有一个，如果大家对整个基督教在全世界现在的状况要有点的了解的话呢，也许有些人可以安慰一下自己，说是我们虽然北美已经不太行了，欧洲已经完全陷落了，但是我们至少在中国，在亚洲，在非洲，在拉美洲的人数增加了很多，这是个事实啊，这是个事实。但是原谅我，我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会一个表面上的数字就轻易的让我感到安慰，感到满意。我会了解说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基督教所谓的福音派，包括我们的教会，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在南非开普敦开过一次所谓的洛桑大会。洛桑大会实际上是全世界的福音派教会为了要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来广传福音所兴起的，在三十多年以前兴起的，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兴起的一个，当时因为是 Billy Graham 格里汉姆斯那如日中天，他传道，很多人信了主，很多人回应他的呼召，站到台前来，愿意接受耶稣进到他们的心里，愿意悔改，愿意成为基督徒。所以呢，他在全世界的福音派基督教当中影响非常的大。他看到说是不光是北美需要福音整个世界都需要福音那时候呢，这个冷战，东西方的冷战还没有结束。那个时候第一次就在洛桑在这个欧洲在洛桑开过第一次这个会议，变成后来就变成一个福音派这个所谓的宣教的运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然后一直到90年代初的时候呢，又开过第二次，在菲律宾马尼拉开了第二次这个洛桑大会，然后呢一直到去年2000年的时候又在南非开了第三次洛桑大会。会议当然大家全世界的基督徒有宣教心态的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一起来分享宣教的经验，分享世界的需要，分享我们信息，来反思我们该做什么，这些都是非常的好。我前天还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就是这一次会议在做出结论这个洛桑会议结束的时候，每次会议完了的时候都会做一个洛桑的宣言也好，这次叫做这个玛丽这次叫做这个开普敦宣言或开普敦的这个承诺，这个承诺这不是一个人写出来的，这是参加会议的所有基督教的领袖们在一起写出来。但是呢， 在这些领袖们有一个 committee， 这个 committee 里面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这个 chairman Christopher Wright， 他的书我读过。我前两天刚刚看到说他采访受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他说是，其实虽然我们热热闹闹的开这种宣教大会，全世界的宣教大会，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似乎教会很兴旺，尤其是在南美洲、在非洲，但是教会里面的丑闻多得不得了。传丰富神学，传成功的福音，很多我们都知道说，非洲也好，中美洲也好，那些人生活物质条件不像北美中央富足。他没有讲中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过中国，他是不是对中国的情况特别的了解，但他至少对南美洲和非洲非常的了解。他说他自己亲自都知道一些教会的牧师，就在给他们教会的会众来传讲成功神学、健康福音的时候呢，这些人就把大笔的钱奉献给这些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富得不得了。他自己都痛心地说，这是我们要传的信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的物质一点都不缺乏，但这却反而可能成为我们对上帝恩典了解的一个拦阻。我们需要以赛亚这样的信息，我们需要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作为一个圣洁的圣哉、圣哉、圣哉、圣哉，这样一个与罪恶没有办法并存的这样一个上帝面前所领受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全备的福音的信息。我经常在讲说，我们之所以有福音，那是因为有祸因，福和祸是相对的。我们不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必然是在祸因当中。这个祸因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是圣洁的，不接受耶稣的时候，上帝的圣洁对我们是祸灾。就像以赛亚在这个地方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有罪的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不管他是第一次蒙召也好，不管他是已经传了一段时间了，在这个时刻再一次确立也好，上帝让他看到这个异象之后，他自己很清楚他是一个先知。先知不就是靠着他自己的嘴巴来传上帝的话语吗？但是在上帝的圣洁和荣耀面前，让这个先知已经看到他自己的不配，他可以用他自己的话语来责备以色列人，用上帝的话语来责备以色列人，但是呢，他让他在这个瞬间看到他自己的不配。他说祸灾，任何一个人，我刚才讲到我的女儿，那我只是我其他时间我都跟他一起玩，一起抱着他玩，一起跟他去 playground 呀，一起送他去学校读书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很 close。 但是呢，当他知道说我很愤怒他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害怕。我想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我们犯罪得罪他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是有什么样的态度？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能讲太多。我希望如果还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是会把上帝的圣洁、今天我的重点是讲到说，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不只是传道人在这个地方讲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呼召出来的，只不过是我们的呼召的职分不一样。我们在主里的地位都是一样，都是蒙恩的，都叫基督徒。我做一个基督徒，上帝给我一个特别的职分，要让我来传讲上帝的真理。你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让你们明白上帝的真理，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在你们的工作当中，无论是在医院，无论是在学校，无论是在这个公司，你们一样来见证你们是上帝所拣选、所呼召。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分别。我们用什么来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以赛亚在这个地方见证上帝的呼召，是忠实的传讲上帝让他讲的话，虽然所讲出来这样的话后来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我 想以赛亚实际上是跟你跟我一样，没有什么高超的地方。上帝怜悯他，上帝让他看见上帝同在的异象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他说我灭亡了。他在这个地方，他说我灭亡了。他是一个小信的人。他在这个，他看到圣洁，他看到上帝的圣洁，他看到自己不配的时候，他看到这两者之间完全不融合的时候，他才知道说是上帝是这个罪人是不能见圣洁的上帝，见到的话一定会死，对不对？所以他说是我完蛋，但是他在这个时刻，他小看了上帝的恩典。他没有想到说上帝让他看到这个异象不是要让他灭亡而已，上帝让他看到这个异象是为了要接近他，是为了要赦免他，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 qualified 上帝的仆人。我想如果以赛亚后边所写的这些审判的信息没有记下来的话，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传道人所传的所谓成功的福音的信息的时候，我想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读到的以赛亚书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以赛亚对上帝没有存着一个忠心的话，他如果成功的标准就是一个教会人多人少的话，我们今天读不到这样的以赛亚书。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透过以赛亚后边所讲到的这个一个这十三节最结束的时候呢，讲到说是对啊，其他的树木都可能被毁掉了，但是呢，在这个树木里像一个树墩子，却能够存着一个枝条。我们想到说，在后面不久第十一章那个地方，他说在耶稣的本必发一条，在那个地方就开始预言说，主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主耶稣基督却已经在那个时刻预言要将来要来了，要来拯救我们。虽然以色列人90%都已经被灭掉了，剩下的10%了，上帝仍然要继续审判，但是以赛亚在后边说，亚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它的灯火它不熄灭，上帝的恩典还是在这个他的审判当中保存下来。如果上帝没有恩典的话，真的是像以赛亚自己所说，他自己本来就是个罪人，他本来就应该在上帝面前死掉，是上帝却存留了他的性命，让他能够把上帝全备的真理能够讲出来，让我们这些后来有一批人听了以赛亚的信息，就存了这个盼望，说我们不配，上帝应该拯救。所以以至于说到后来，北国被灭掉，南国被灭掉，被灭掉之后呢，在国外70年流放，后来的话一小部分人上帝在这个他悖逆的子民当中呢，拣选了一小部分。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哎呀，这个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不是会两个不同的神呢？旧约的神是不是太严厉了？你看耶稣基督多好，耶稣基督完全赦免我们，耶稣基督爱天下所有的人，神爱世人嘛，不是，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旧新约当中引用旧约频率最高的一段圣经，尤其是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头4次，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引用到了这段圣经。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发昏。耶稣基督在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的心智就是以赛亚的心智。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要成就以赛亚所预言的，他就是那位受苦的仆人。但是呢，他来拯救的对象，以色列人拒绝他，根本不去敬他的心。所以以至于我们看到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个地方引用这个时候呢，约翰给了一个特别的注释。以赛亚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因为以赛亚看到的荣光就是指着耶稣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是以赛亚在圣殿里头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抽象的上帝而已，耶稣就是他所看到那个圣哉圣哉圣哉的那一位。旧约的上帝就是新约的上帝，那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那是永远不变的上帝，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I am who I am 的上帝，怎么可能是两个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接受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个圣诞老公公，需要来祝福我，爱我是他的责任。这是我们对上帝太偏离圣经真理的一种看法，我们有时候自己不知道。当传道人讲这种刺耳信息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传道人没有爱心。但是你要知道说，像以赛亚这样的传道人，他把这种话讲出来之后，他自己知道他后来是会引来杀身之祸，他知道的，他不是不知道，上帝就跟他说了。我们也知道说是像保罗、像彼得、像这些他后来耶稣基督所呼召的十二个使徒，他们后来都知道说是他们将来的命运会是什么。耶稣上十字架之，耶稣在升天之前跟彼得说的那些话是什么？就是你快回来了，对不对？彼得，你年轻的时候你自由自在，你想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但你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捆绑着你，要拉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把他们将来会面对的什么样的事情已经告诉他们了。你这样，你愿意不愿意为我再去传？愿意不愿意再去传这个拯救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觉得我们教会小，我们羡慕一些教会很大，收入很多，同工人数也很多，这个不需要。大教会里边什么样的事情都有，不是说小教会就大教会就一定不好，但是我们知道说，无论教会大还是小，如果这个教会是传扬上帝全备的真理，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全能、他的慈爱，这些信息都要讲出来的时候，这才是一个全备的福音。这个时候呢，我们听到的信息，真正在这样的信息之下悔改的人，他不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说，今天普世的教会，真正是每个教会里头真正出来服侍的人，你知道占多大的比例吗？20%不到。另外那80%干什么呢？如果他们像以赛亚这样说，他们真正是看到上帝的圣洁，看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引领和这个差遣的时候呢，和呼召的时候呢，他们不需要被上帝拉出来，你来过来服侍我。他们像以赛亚一样，他们主动就去服侍了。上帝问说，谁肯去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在这个地方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上帝真实，看到他自己不配的时候，上帝赦免了他，上帝拯救了他的时候，他这是服侍上帝的心，根本不用上帝来催他说是你来服侍我吧，他自己主动就说我在这里求差遣我。上帝也知道他这个心智，所以把他又大又难的信息托付给他，让他去。
神呼召他的仆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需要非常强的一副药剂，中间有很多学药学医的人。这个教会今天不是讲这个，今天普世的教会病得不轻，需要以赛亚第六章的信息做一副很强的药剂来医治我们。耶稣没有呼召他的跟随者，带着股票，带着他的 portfolio 来跟随他。
笔的现金奉献给他，作为一个成功者的表现。上帝呼召他的仆人，呼召你，呼召我，不是让我们成功，世俗的成功。上帝呼召你，呼召我，是要让我们对他而有忠心。他呼召我们，不是要让我们成功，他呼召我们，是让我们在他面前忠心。教会软弱，因为教会没有吃到他该吃的粮食。孩子生病，身体里头有细菌，有病毒侵袭他，抵抗力不够，那是因为他应该有的抵抗力我们该给的没有给孩子。教会软弱跟我们传道人失败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传道人没有像以赛亚这样的经历，看到那让他一生都不敢忘却的那个经历，就是亲眼看见神迹的上帝。但是当我们知道说上帝是真实的，上帝不是让我们今天每个人在印象当中再看一遍上帝圣哉圣哉圣哉啊，但是上帝却借着以赛亚把他圣哉圣哉的信息记载下来，让我们读到这段圣经就知道说上帝果然是如此，他是不变的上帝，他2700多年以前是这样，他今天仍然是这样。固然也许你和以赛亚的经历完全一样，但是上帝自己没有改变，他呼召他的仆人服侍他的动机，服侍他的方法，服侍他的对象都没有改变，要他忠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来恩待怜悯我们，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像以赛亚一样，我们在你的面前算个什么？但是我们何等又期盼着你能够像恩待以赛亚那样来恩待我们每个人。主啊，当年你自己所呼召的使徒彼得，他看到你自己的荣耀的时候，他跪拜在你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你所爱的门徒约翰在异象当中见到你的时候，伏伏在你的面前像一个死人一样，我们何等的期盼说你自己用你的圣洁，用你的真理来洁净我们，是吧？让我们这必死的躯体能够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活过来，被你医治，被你建立，来为你自己的国度，来为你自己的荣耀，为你自己全备的真理，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你自己的儿女，成为我们主的跟随者。我们求你恩待保守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这样扎人信息、扎人心扉的信息，使你自己的话语既然发出，主啊，就不突然反悔，因为你的话语像两刃的利剑。主啊，就求你自己真是让我们每个人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当年是如何决定要跟随你的，主啊，我们的动机是如何，我们是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来认识你呢，还是看到你自己认识到你自己的荣耀和我们的不配，我们必要灭亡才能够跟随你。我们求你自己来保守我们，保守这里的每一位同工，保守这个教会在你自己的恩典真理当中能够继续成长。感谢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